子。第一个，耶稣是女人的儿子。当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根据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，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。我们为什么要讲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？为什么我们讲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？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的实现。在那个最悲惨，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话。严格的说，是夏娃开始违背了上帝的话。夏娃不听神的话，听了蛇的话，把罪恶带入这个世界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确是讲，罪因一人入了世界，死也就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指的是亚当。不过就历史的次序来讲，是夏娃。在亚当夏娃都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给了一个最公正、最严厉、最叫人悲痛绝望的一个审判。因为人听了魔鬼的话，所以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女人怀胎的苦楚、生产儿女的苦楚都不断的有。我想那个生产不只是生的痛苦，也包括养的痛苦。每个妈妈都会说阿们，一直到儿子死为止哈。还有呢，还有很痛苦的，还有很痛苦的咒诅，就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。当耶和华在对这三个犯人宣告他们的罪行和他们该受的处罚的时候，那个是很沉重的话，那个很沉重的话，每一句话都是公平的，每一句话也是咒诅。那个咒诅包括你生产的痛苦，包括你会恋慕你的丈夫。对，各位姐妹真是麻烦，那个天杀的，怎么我就是舍不得他呢？然后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而且用拳头来管辖你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刑罚。男人，地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尘土。每个人在上帝这审判、上帝这咒诅之下是极其痛苦，因为这是死刑的宣判。现在的法官宣判死刑不会讲一句话，在以前在英国有这样的讲法，那时候还有吊死的。我找出查到你的罪状，宣布你应该被绞死，绞到死为止。 Till you die，我们是活到死为止，我们都要汗流满面。我们活到死为止，我们都在这个咒诅之下。男人、女人、工作、家庭，无一不受咒诅。但非常稀奇，在那个咒诅、在那个审判里面，上帝给了我们福音，给了我们人间的第一个应许。那不可能是给夏娃的，因为夏娃是受刑人，只有罪恶的宣告、罪行的宣告。不可能给亚当，也不应该是给蛇的，因为蛇是元凶。可是居然在给蛇的刑罚里面，我们听到了人类的盼望，上帝给人的应许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正是回应这一句话。女人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这在当时的宣告也是很奇怪的，三个家伙都有罪，法官宣告，然后法官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你们两个哈，将来你的儿子会打他的儿子，把他头打伤，他的儿子会打伤你的脚跟，这是干什么？法院你干嘛要讲这话？我想他们都不懂。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在看整个新约旧约里面，我们懂这句话了。包括耶利米书讲，神在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人护卫男人。包括我们更熟悉的一句话，以赛亚书第七章，必有童女怀孕， 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表示上帝要击打魔鬼，要消灭魔鬼的工作是由女人的后裔来执行的，而这个工作不管多么艰难，多么不可能，一定会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。我们觉得艰难，我们觉得没有希望，在历史上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，这句话就好像不会实现，但是在伊甸园开始，伊甸园出来以后，这句话就不断的实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去年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讲过那个大红龙跟女人的后裔的征战，大在启示录里面，大红龙就是那魔鬼，就是这个蛇，不断的。亚伯和该隐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这样，因为以色列也是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象征，法老是那个龙的后裔。在四世纪里面，便雅悯人跟以色列人的互相残杀，整个以色列差不多都要灭亡了。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以了解，那个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，蛇魔鬼那条古龙一直想要做的，就是要否定，要消灭，要抵挡上帝，包括抵挡上帝的这句话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会有致命伤。在旷野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差一点被消灭了。诗篇106篇23节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魔鬼甚至会用以色列人的罪恶和上帝的怒气，要消灭了女人的后裔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教会。在列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坏的皇后叫做亚他利亚，她曾经要把大卫全家的人通通杀光，那也是蛇那个龙要吞吃女人的后裔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不管多么艰难，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。这个蛇，这个古蛇，跟女人的后裔，跟上帝的儿子，跟耶稣的对抗，跟整个以色列，跟整个教会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也有这样的艰难的对抗，我们都经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罪恶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物质的风雨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灵的痛苦当中，有的时候，各位就跟上个礼拜今天一样，我们欢喜快乐的预备下个礼拜的圣诞。当第三堂的服事结束完了以后，同工辛苦的但是放下重担的回家。上个礼拜今天我们失去一位长老，这个征战一直到主再来才停止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失败了，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，为什么让那个龙一直要吞吃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这句话表示创世纪3章15节的话一定会实现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。在启示录第12章那里边有讲到跟蛇的那个征战，蛇失败了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弟兄们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神得胜了，但神的得胜从不信主的世人来看很稀奇，因为好像是女人的后裔被杀了还流血了，但是那个血成为我们的得胜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在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我们把荣耀归给神。哥林多后书1章20节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神的应许，那个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，如果不是基督， 我们得不到上帝任何的应许，或者我们倒过来说，上帝的所有的应许，不管是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幸福，给我们快乐，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永生，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通通是在基督里才有的。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，神一切的祝福在基督里面，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能实现。这个应许最早的出现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要给蛇一个致命伤。在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件事，完全的得胜，等主的再来。我们也在盼望他的再来，但是我们在盼望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得胜，女人的后裔已经伤了蛇的头。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不管多么难。事实上这句话就表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，即是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各位，这句话是废话，这句话有很啰嗦的废话。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请问你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是被女人生的？你什么时候要介绍，跟人家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女人生下来的？你还是男人生的吗？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圣经上为什么要加这句话，为女子所生？除了说这个被女子所生的是童女怀孕生的，就没有别的解释。耶稣的出生没有经过任何的男人，那是一个神迹，那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。耶稣的出生，除了魔鬼想尽办法要吞吃、要征战、要消灭他，有这个艰难以外，神应许的这句话也让我们知道，这是人间不可能的事。女人单独不能生孩子的，童女不能怀孕的，但是加拉太书重复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、以赛亚书第七章童女怀孕的话。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回来。好难啊，不可能的事。神的应许都是人办不到的事，神的应许和祝福都人想不到的事。这个应许在法庭里说，你们都要死，你们都要受，世世代代受咒诅，里面给了我们一线亮光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事，各位，虽然现在是圣诞节期，现在是佳节庆祝的时候，但我想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也有不能够摆脱掉的，一直到死方休的劳苦重担。但是我们看重的并不是这个，我们轻看这些羞辱，我们重看的是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实现了这个应许。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另外一个意思，另外一个强调的，要神的儿女学习的，就是一个相信的人是有福的，一个相信的女人是有福的。女人童女一个人怎么能够怀孕生子？女人或者是上帝的儿女，在历世历代被魔鬼攻击的时候，怎么还能存活得下来？神的应许怎么能实现？不但怎么能存活下来，面对那么大的仇敌，怎么能够得胜？各位，我们生活中都有，我们怎么能克服那些我们生理上心理上的种种障碍，我们的孤单，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心病，我们的身体的疾病，我们环境上的艰难，我们随着这个被咒诅世界而必有的，我们怎么能够克服？因为上帝的应许，因为耶稣基督。但你得有信心啊！夏娃失败就是他对上帝没有信心，玛利亚得胜就是因为他有信心。把玛利亚跟夏娃做一个比较，是很难避免的。各位，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，就必定有一件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有比较，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比谁高，所以羡慕时甘拜下风我。两个女人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哪个比较漂亮，所以各位姐妹，你旁边的女性真是你的仇敌。玛利亚和夏娃哪一个优秀，哪一个漂亮，哪一个出色？一定是夏娃，因为夏娃是上帝造的，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了。上帝造的一定是完美的，一定是美的，一定是善良的，一定是道德智慧各方面都完美无缺。他要成为亚当的帮手，亚当要做那么多事又很笨，怎么能不非常的优秀？玛利亚一个村姑，玛利亚是罪人，天主教说她是无罪怀胎的，我们基督教并不相信这个，但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她有罪，她身在罪中，她也不会是漂亮的人，我不觉得她会是一个漂亮的人，她也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但是感谢主，她会听神的话，夏娃那么优秀听了蛇的话，玛利亚那么不出色听了神的话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所以他真是有福啊！他自己有说，万代要称他为有福。当他去看伊丽莎伯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2节，伊丽莎伯说：“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。”为什么玛利亚会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？不是自大，是因为他知道他愿意信靠上帝。我们可以毫不羞愧的、很诚实、很谦卑的说：“主，我愿意信靠顺服你，我愿意听你的话。不管蛇，不管魔鬼，不管这个世界，不管那个广告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们都常常听广告的话哈。不过女人好像有这种毛病，我听说的。对不起，就惨了。”好像广告商主要针对对象都是女人啊！各位要听神的话，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听了神的话，他信了神的话，所以以利沙伯在路加福音一章45节说：“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”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第一个告诉我们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第二个勉励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相信就有福的人。在玛利亚在和夏娃的对比里面，夏娃因为不听上帝的话带来所有的咒诅，其中有一个咒诅就是女人不可以讲道，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12节讲，不管那个是什么意思，不管信友堂或者任何一个教会，可不可以女人可不可以讲到，这是一个咒诅。但是这个咒诅就如同每一个咒诅一样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靠，都可以化咒诅为祝福。提摩太前书二章15节同样，若女人长存信心，长存信心，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当然弟兄们，我们也当仁不让，这相信的男子是有福的。这个世界是罪恶的，我们肩膀上的担子是重的，我们心里的忧伤是多的，但是这相信的是有福的。我们必然能在各样的事上，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我们能够得救，我们能够得胜。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叫我们相信，叫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第二个，耶稣是男人的儿子，这个包括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，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这是一句侮辱的话。在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家谱，倒不是侮辱的话，那是描述，照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耶稣一生最喜欢的自称，自己称呼自己，我们中国人自称吗？不宁在下老夫本人啊，不知道你怎么样说啊，或者最简单就是我。 耶稣最常有的一个自称就是男人的儿子，或者人子 Son of Man。 那我们你如果回去看一看经文汇编，你就可以看到哇，非常多我们比较熟悉的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可以很简单讲我来，但他没有讲我来，他说人子来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可以很简单的讲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但他没有讲我来，他说人子来。人子，男人的儿子，很命苦哎，因为耶稣说男人的儿子比狐狸比鸟都命苦。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男人的儿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好，耶稣是男人的儿子，那什么意思？耶稣要强调，要表现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这件重要的事就是他有完全的人性。这是历世历代很多异端一直想否认的。历世历代的异端不是否认耶稣的神性，就是否认耶稣的人性。有人觉得否认耶稣的神性比较严重，否认耶稣的人性没有那么严重，其实一样严重。这个对我们的救恩，对我们生活中对上帝的依靠都会减少，都会减少，都会变质。各位，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崂山道士，修行了800年，然后可以辟邪，可以跟鬼作战，但是呢功力有限，只有800年，碰到一个1000年老道他就胜不过了。各位，耶稣是神，他没有限制，他不是修了800年600年的。耶稣也是人，他凡事靠着圣灵来做事的。所以耶稣会生会死会生病，耶稣有不知道的事情，耶稣会软弱。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讲到他因软弱被钉十字架，不管那个软弱是指人别人的软弱，别人的罪恶，或者是他代替别人的软弱，或者他自己的软弱，都可以包括进去。他因为软弱被钉十字架，却因神的大能活下去。我们的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他喜欢自称我是人的儿子，是人子，就是要提醒人他有人性，他跟你我一样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。在希伯来书第2:14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要成为人，有完全的人性，要道成肉身，要生在马槽里，要被在十字架上死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问一个小朋友，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？他的回答大概是，这样我们才能庆祝圣诞节啊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庆祝圣诞，耶稣不是为了要人家庆祝圣诞节而来的，他是拯救我们而来的。他拯救我们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定义。他为什么要成为人？他为什么每件事要除了没有罪以外，每件事要跟人一样？希伯来书2:17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对不起，我漏了两个字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为什么？所以两个字我故意要漏一下，因为很重要。他凡事与弟兄相同，前面有一句话，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因为要拯救我们，所以他必须成为人。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有位早期的教父说过一句话，耶稣没有成为的部分，那个部分就不会得到拯救。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。 耶稣如果不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人，包括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道没有成为人， 人的耶稣没有人的头发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头发就没有得到救赎。如果耶稣没有人的心脏，各位，我们的心脏就没有得到救赎。如果耶稣没有人的肉身，我们的肉身就没有得到救赎。如果耶稣没有人的感情，人的感情就得不到救赎。如果耶稣没有理性，理性就得不到救赎。各位，我们人每一个地方都被罪污染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耶稣的救赎。我们必须知道，这位神的儿子成为了人，凡事跟我们相同，为了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所以很有意思，耶稣成为人，为了要拯救人。好，耶稣是男人的儿子，第一个是表示他有完全的人性，第二个跟耶稣是女人的儿子一样，那表示神的应许实现了。神的应许实现了，神应许什么？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没有应许什么男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啊？有，三章十五节没有这样的应许，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，耶稣身为人的儿子，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看要默想的经文里面，他是王的儿子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是王的儿子，他是有两个人，他是两个人的儿子，一个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另外他是大卫的儿子。对，你想过这个吗？你们上基要信仰班，或者是灵性造就，或者是晋升真理班，有讲耶稣是大卫的儿子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好像不是嘛？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耶稣吗？大卫有个儿子叫耶稣吗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和合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家谱。你看后面的小字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那是原文；大卫的儿子，那是原文。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又是大卫的儿子。这不懂哎。各位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怎么会是耶稣？你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、哦？多少多少代以后后裔，我们懂，他不是他儿子啊，这圣经写的不对啊，所以我们中文改译一下比较通一点。大卫的儿子没有耶稣啊，大卫的后裔后代子孙有耶稣，为什么他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？这也是因为要表达上帝的应许，包括对我们，对亚当夏娃，对大卫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实现在耶稣身上。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我们一般算大概有八个，有一个人叫基土拉，帮他生了六个，我们也记不住基土拉，也不知道那六个，不过算了没关系。另外有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，一个是以斯玛利夏甲生的，一个是撒拉生的以撒。那么这里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还有加拉太书第四章都知道，哦，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因为以撒是凭应许生的，凭上帝的应许生的，不是凭着肉体生的，不是因着肉身生的，不是因着人的意志生的。可是以撒也不是耶稣啊，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？好，我们承认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着以撒，因为他是凭着上帝应许说的。但是即便是以撒，他也只是上帝应许的一个预表，不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实体。各位，我必须说这句话，上帝应许你给你的一切东西，你的自由，我刚刚已经说过，我再说，你的自由，你的永生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爱情，你的健康，都在基督里，都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是你的丈夫，是你的妻子，是你的父亲，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一切。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才能得着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。以撒在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 但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讲，天下的万国要因为你的儿子得福。我请问你，以撒在什么事上叫天下的万国得福了？以撒没有做很多的丰功伟业，他挖了几口井，虽然是对他邻居还不错，但没有叫万国得福。以撒的儿女那就是以色列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扩大一点来想了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叫天下的万民万国万族都得福了吗？你问巴勒斯坦人，他一定不同意的。好，我们再扩大一点想，我们中华民族叫全世界的人蒙福了吗？日本人叫全世界的人蒙福了吗？英国人、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有哪一个个人、哪一个团体使万国万民蒙福了？我们倒过来讲，恐怕更容易。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部落、哪一个种族使其他的国家民族受了许多的伤害、灾害？这我们就讲很多了啊，蒙古人、鞑靼人，什么人什么人，反正我们讨厌的就是这样。人家讨厌我们，也会把我们杀了多少人家的民族讲出来。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，你的后裔、你的儿子会使万国万民都蒙福。我昨天看到一个英文的部落格，它的标题是爱，英文是 charity。 charity 我们通常翻爱，但 charity 有一个比较通常的意思，在那里也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施舍或者慈惠，就把钱给那些需要的人。 charity 一个逗点，谁稀罕，英文是 charity who cares。 原来他在讲一个统计啊，这统计说起来是很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我们实在不是杀自己的威风哈。他说那个统计里面，全世界给 charity 奉献慈惠最多的是美国人。美国人一年所奉献所给的每一个美国人给的，相当于三个法国人、七个意大利人、十四个德国人，他没有算中国人，我看是一千个中国人，恐怕给的还不到一个美国人给的多。美国人给的最多的是那股神巴菲特，是给了几十亿好像是。那么但是如果就收入的平均来讲，那个调查说给的最多的是在美国年薪20000块钱左右的，也就是并不富有的人。他说了一句很讽刺的话，有钱人不能够给 charity， 因为他们付不起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给了几亿，但是如果按那个20000块钱给的比例来看的话，他可能要给几十亿哦，他付不起。那所有的教会里面给的最多的是信义会哈，这个我们也不是故意给信义会擦粉啊。我没有在捧美国人，我也没有在骂德国人或我们中国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网民看到说，哦，那我们也要造个世界金世纪录，明年我们给最多。各位，我们给慈惠不是要做世界金世纪录，我们也不是要人称赞的。人能够给，人能够爱，人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，是因为人领受上帝的爱，是因为他得到上帝的爱。以撒或者亚伯拉罕的儿子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，是因为他领受上帝的爱。只有耶稣是上帝的爱，他能够给。因此任何一个个人、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民族，包括美国在内，不必因为自己给的多而骄傲。如果骄傲，那就不是给，那就不是 charity 爱，不自夸的。但是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任何一个基督教的国家、个人、团体，如果慢慢远离了、丧失了上帝的爱，我们的爱情就会慢慢冷淡，我们就爱不出来了。那我举这个例子，我只是在说耶稣是人的儿子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那的确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实现。 以上不过是一个预表。我们愿神让万国得祝福，那个儿子的尊贵的身份也在这个教会，也在你我身上能显出来。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惠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的话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心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有神的圣灵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的确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的确一切的应许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才能实现。这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两次讲到，一次讲到说第二章九节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第二次在第二章的十七节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各位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生命，都是耶稣，其他的不过是影儿。如果没有耶稣就是虚空的，如果有耶稣我们就在里面有幸福。好，那么耶稣也是大卫的儿子啊，这个好像更难讲了。各位，大卫的儿子不会是耶稣，我们中文圣经讲的好像比较通一点，是大卫的子孙嘛。好，圣经里面讲到说大卫的儿子会成为万国的祝福，或者大卫的儿子会有永远的国度，像刚才诗班所唱的，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界的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话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的国一直要到永远。大卫的儿子会被上帝坚定，让他的国度一直到永远。哟，我们又有问题了，大卫儿子的国度不是到永远，大卫的国度根本早就没有了。大卫的国度到孙子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了，后来都灭亡了，今天已经没有了。今天以色列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在做。那当神跟大卫讲说你儿子的国位会到永远的时候，那可能是谁呢？大卫听到的时候是谁呢？那这我们讲一下历史啊。各位，大卫是很多太太人，这叫我们很不好意思哈。那么而且他很多的太太，很多的儿子呢，那比亚伯拉罕要来算多了。在历代志讲了很多大卫的妻子和他的儿女的名字，包括他以前在希伯伦的时候的儿子的名字，还有他在耶路撒冷儿子的名字，还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他那些妾所生的通通不在其内。所以他一大堆的成百上千的儿子大概吧。这些儿子啊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拿单，耶和华借着拿单跟大卫讲，我会祝福你，你的儿子有一个会有永远的国位的时候，这大卫听起来还真有点担心，因为他的儿子一个都不成器。那时候，这个时候大卫年龄应该已经不小了，几个那些儿子大概都已经生出来了，那些很糟糕的儿子都生出来了，我也看不出有哪个儿子不糟糕哈，都生出来了。最糟糕的是暗嫩长子，后来强奸了妹妹，被弟弟亚撒龙杀掉。亚撒龙那时候也生出来了，后来杀了哥哥暗嫩。后来要夺所罗门国位的亚多尼亚那时候也是生了。这些儿子都不好，他们的国位如果到永远，那生灵涂炭就到永远了，那很不好。所以需要有个好儿子，这个好的儿子能够把神的心意，一个美好的大卫的国度，一个公义和平的，像我们等一下要看到诗篇七十二篇的那个美好的国度能呈现出来。那是谁呢？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想是谁。哇，上帝给他这么大一个祝福，你的儿子有一个会有永远的国度，然后上帝会怎么建立他的国度。各位，很不幸的，这个儿子我会说就是他跟八十八通奸的那个儿子。在这件事之后不知道多久，不太久， 大卫就跟拔示巴通奸，就谋杀了乌利亚。那个儿子我们不知道名字是什么，我为什么说他好像预表了基督呢？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先知拿单去警告大卫，去责备大卫。大卫在十二章十三节，他被拿单提醒了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他承认他的罪恶。拿单就说耶和华赦免你的罪。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那个儿子我们不知道名字是什么，他必定要死。这十四节，十五节就说耶和华击打那个孩子。击打那个字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耶和华定义击打压伤他而击打。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没有犯淫乱，他也没有犯谋杀，耶和华击打他，他死了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像耶稣，他无辜但他却死亡。为了要给我们做一个耶稣的预表，还有人，如果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如果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如果他人是神，他不可能赎罪的，因为神不会死的，他必须成为人，人会死，而且他不因为自己的罪过死，因为我们的罪过死，这才是公平的。如果耶稣不死，耶稣不替我们死，我们得不到永生，我们得不到上帝给我们任何的祝福。同样，如果所罗门的这个哥哥不死，所罗门必死，而且所罗门根本不能出生，因为上帝的话是你跟乌利亚妻子所生的孩子必定死。照次序来讲，就是必定死第一个。这个孩子死了以后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节讲所罗门就出生了，然后讲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的，叫耶底迪亚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，耶和华爱所罗门，所以给他那么多的荣华富贵、智慧、聪明、享乐。那些智慧、聪明、荣华富贵、享乐都是好的，都是神给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他哥哥死了他才有这些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取了肉身，他照样成为血肉之体，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，是替我们死的兄弟。所有的应许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人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才能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。我最后再提一点，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让我们提醒我们，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要有信心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即便是童女怀孕你也要相信。耶稣是男人的儿子，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当然你最知道的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你最知道，但是我今天讲最短的就是这个。我们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念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上帝的儿子，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， 耶稣问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这个问题啊，我看很多人恐怕没有注意到这问题的奇特。我们通常就想耶稣说别人说我是谁，大概就这样问。其实耶稣不是说别人说我是谁，耶稣说别人说我这个人的儿子是谁的儿子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又废话了。人说我人子是谁，你们也知道彼得的答案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把问题和答案连在一起，就是你这个男人的儿子，你这个人的儿子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当然这是最重要的，没有这个其他都不用谈了。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又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说耶稣是人的儿子，那表示耶稣有人性，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当然就是哦，那他真的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了，魔力法力神力非凡，没有魔力啊，刚刚把那个删掉哈。很稀奇，我在圣经里看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常讲到他的能力，不常讲到他的荣耀。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讲到他的受苦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神的儿子耶稣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试探如果你听不懂的话，翻得简单一点，就是他凡事受过折磨，受过痛苦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凡事受过痛苦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，或者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下一句话说什么？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是女人的儿子，耶稣是男人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女人的儿子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是男人的儿子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满有人的性情，满有人性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受苦而得以完全。你不也是神的儿女吗？凡接纳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，也就是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受的苦难来得以完全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惠和慈爱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荣耀你；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信靠你；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看到你的丰富，看到你的丰富给贫穷的我们，使我们有你一切的应许，也有你一切的十字架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